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大杰山放松部，我是极限天空。那么本期我们请来了两位嘉宾，那欢迎 Chams 老师，Chams 老师打个招呼吧。
好，大家好，我是 Chams。
然后欢迎北斋老师。
大家好，我是北斋。
那这一期节目其实就是还是延续的我们之前139期，然后139期我们当时那期节目里面正式那个更新节目里面说可能还想多录几期嘛，那我们这一期其实是本系列的第二期，前面已经有一个点一了，那我们可能这一期节目就是 139.2 期，也不会有点三了，可能这个节目录到这里就差不多结束了。首先还是想问一下哈，那个因为本期的Chams 老师跟北斋老师都是后面那个私信，应该是听完我们的139期之后嘛，直接私信找到我，说是想大家来一起参与一下聊一下还是整个精吹。那我还是想问一下二位啊，就是对当时的139期那一期爆言频发的节目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根本就不算爆言吧，
程度太轻了是吧？
我觉得你们还是太爱金吹了，
太收着了是吧？啊，你的意思是爆言，就是我们骂会骂的比较狠是吗？是这个，还是说
怎么说呢？我觉得爆言应该是那种就是情绪输出比较多的那种，但是我觉得大家都其实还挺理性的。
那北斋老师这边呢大概是个什么？
其实是当时听完感觉其实共鸣挺多的，但是听着打分的时候感觉你们打的分都会比我高很多。对。
对，我其实前两天在跟前面那组 139.1 期的几个朋友在录的时候，我好像确实是有这么一种反馈啊，好像是你们二位觉得我们那期是在骂还是在夸呀？
我
还挺好奇。
其实挺怎么说，就聊天嘛，我觉得就是很自然的，做一个深爱金吹的人的感受，
相当于是 reaction 的这种，
对对对，
感觉哈。
对，
那北斋老师这边觉得，我们当时是在骂还是在夸？可能夸的比较多。
我感觉，其实看那个看梗概，感觉中间是要骂，但其实听下来感觉还是挺平静的，就是有一种。有一种好像已经和解了的感觉，因为我有去比对一下帮扶米上面的一些藏品，然后上面那些藏品可能就会比较痛一点。
OK， 因为我们其实上一期 139.1 期应该还没有放出来，但是之前 139.1 期录的时候觉得好像我们那期节目在骂，其实跟北斋老师的想法差不多，我们至少从我自己的感觉来看哈，我们那个139期应该是夸哈，就是跟怎么说呢，现在的主流大众的那个观点可能有一些背离啊，当然可能看剪辑的时候还好像吐槽比较多，爆言比较但是后面其实我们整体节目至少从我自己看来应该是夸的啊。那所以我们这一期节目也是从要不也是大概按照那一期节目来，先来吧，先直接开门见山，那十二话两位老师打几分？
其实十二话我感觉我还是能打6分到7分这样的，就单看十二话我觉得其实观感还是可以。
就北张老师觉得十二话还是挺好。
对，
那
有
6到7应该算是好评的这边。
对。
那Chams老师这边呢？
我给7分。我很想打到8分，但是那一分扣了一分是什么？可以后面说一下。
OK， 那其实我们这一期的基调也基本上能定吧。当然这只是关于十二话自己的打分，要不先直接先上整个93年第三季这一整季的打分呢？二位大概是个什么区间？
我的话就是6分吧，及格。
郑梦老师给6分，那北斋老师这边？
我5.5吧。
不太行是吧？
对，整体看下来其实还是
十分至5.5哈，
对，
不要
十分
满分6分5.5啊，十分至5.5 OK， 我们就从这个先从十二话开始吧。那十二话就是想问一下，我们先问 Chams 老师这边，就哪边做的比较好，你哪边做的还不太行？
首先我觉得整体可能演出方面会比前面几话要怎么说呢，要有戏剧性一点吧。就是说因为我在 看前面的话术的时候，其实感觉特别，甚至感觉有点无聊了。是包括其实部长资格那个时候，我都觉得有点无聊。但是其实12话我还会就是渲染那种气氛，还是我挺喜欢的。
啊，我想这边插一下，就是你们二位就是看动画之前有看过小说？
有。我甚至在看93年播的时候，甚至就前一周还看了，重新看了93年。
哦，那基本上是带着小说看的动画哈。
对。
那北张老师这边
呢？我其实还是偏动画的，但是93年有看过几个片段。
那可能我们这边比较像。那 Chambers 老师这边，我不清楚，应该喊原作党，应该也不应该叫原作党，但是对原作相当于是，因为之前我们那期节目也聊过嘛，就是要不就是没看，要不就是看了基本上忘干净了。但是你比如说你动画开播前对小说已经还是相当于是重新温习了一遍嘛，是整个脑子里有小说的这种情况下进动画的，所以这我先问一下，这会不会对你动画评分有影响？
我觉得不会，我反而觉得就是改编这种事情反而会比原作更有意思一点。因为怎么说呢，93年，因为91年92年其实每年大家干的事情都是一样的，那93年武田还是就是又是 Sunfest 或者之类一些，就很平淡。对，
就是说如果还是按以前老套路来的话，可能本身就会比较平淡。那北哲老师这边几乎应该是跟我们状态差不多。
对，
是吧，几乎就是可能最后几个大结果可能提前记住一点，会被剧透一点，然后但是整个进行还是按照动画来的。
对，
Chambers 老师因为刚才刚说了嘛，其实12话这一话本身对于前面大部分话术来说，其实他演出还是一个比较有戏剧性，比较有怎么说呢，看起来非常有意思的这一层面。那你当时有没有考虑到他会掉搜里九美子？那九是不是是不是九美子掉搜里他是一个相当于是整个冲突最高潮的？
对，我是这样觉得，就是播之前才看了原作，所以我其实是带着一个我就想看他怎么那个怎么打败真由的这种想法来看的，然后他给我来了个大。
你是不是觉得也是小说里面有点怎么说，就是不太合理，就是小说有点像所谓的什么包饺子那种，就强行让九美子有点主角光环。
主角光环我倒没有觉得，就是觉得93年可能更多要讲就是九美子自己的事情，那他最后在全国赛上 solo 的话，其实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嘛。但是就是说如果你问他能就是几下真由吹 Soli 的话，我觉得这个其实93年没有讲得很清楚
啊。你说小说里面是吧，就是
对对对，
并没有特别明确的让大家给一个大家这种令人信服的这种过程。
对，因为它毕竟是小说嘛，你只能靠想象。但是如果我就很期待就在动画里面会怎样去表现这个
啊？就本来以为九美子是一个刻苦练习，然后突飞猛进进步之后，他打败真由的剧本，是不是？
对对对，
啊，行行。那北真老师这边呢？北真老师是不是也完全没有想过九美子会掉？
对，因为就是拿手里这一段，其实小说那边我也是知道的，就是小说那边给我的感觉，其实有点像怎么讲，其他那种运动番那种王道热血嘛，有点，然后确实是没想到会掉手里，然后
就是主角该吃的苦都吃完了，最后就是让他各种大圆满一下就可以的这种，
对，结果突然给你现实了一把，就说再努力也不一定能拿到啊该拿的那种荣誉之类的，
哎，你们当时是在哪儿看的？是
B 站，对，
相当于是最很早，就是
对，相当于是第一时间就对。
当时看之前没有被这种，比如说在日本的实时观看档剧透这种，还是说当时 B 站我感觉应该是
B 站会慢一个小时，好像。
那当时有没有被剧透在 B 站看之前？
这当时好隐约有几个看到微博说什么部长伟大，但是不知道具体讲的是什么，
就还是有一个新鲜感的。
对，
那12话结束，哎，刚才13话打过分了，
13话
还没
啊，不，整个93年打过
啊，93年打过，对。
那93年的打分会跟13话姑且也一问吧，因为其实我感觉13话可能在我这儿要聊的没有很多，但是不知道二位怎么看，觉得13话最后一话相当于是大结局的这一话怎么样，在你们看来？
哦，我觉得就和解吧，真的是和解，也不是说和解，对，它本身就不是，那你才一话你要塞那么多，要塞全国大赛，又要塞 结尾这些，
嗯，
对，
就基本上也没有特别出彩的空间给他发挥，相当于
是的。
那北斋老师这边，
嗯，我其实更偏向把十三话跟十二话要连在一起，就是十二话的十二话做完，十三话其实还是按原作的收尾来说，其实做的不算特别好。
就是相比于十二话来说，十三话没有那么出彩，
对，就
是比起小说来说，
对，就是十二话给了个爆点，结果到十三话又淡下来。那种感觉，
关键是他还能怎么
爆？对，关键就是他没有想好这种爆点转完之后，最后能怎么做那种，就看起来其实还是很平淡的，
啊，
也不能说很差，就是及格线。
就整个93年来看，九美子包括前面的一些，就是前面的一些怎么说呢？就是前面经过了一些小的困难曲折，然后最后又还有必要给他来个大的吗？你们觉得？从第三季。
可以来大的，但是我觉得不应该是这个
哦。可以来大的，但是那你说他最后要一个搜里一个全国基因，那只有这两个地方，还能有什么地方来？
那也是，但是我觉得，就反正我其实对原作是不满意的，我更希望他会有一个，就是说，如果这个大的可能不是在最后，而是在中间。我觉得我们常规来看93年大的，其实就只有部长失格这个事件，但我觉得这个其实并不算大的。
嗯，那所以他最后十二话搞了个更大的，
对，这个确实没有想到。嗯
啊，你的意思是就是原作小说里面，就是因为小说里面其实是搜里也吹了，全国金也拿了，然后小说里面可能部长失格这一块是属于相对来说比较大的，但是还不够大是吗？
对，
就是可以把这个爆点往前提一提，不要放在最后的搜里跟全国金上，是这个意思。然后会显得整个93年更有怎么说波折，更有戏剧性。
其实93年他的黑江来了，但是却没有把黑江当做一个，就是在原作里面没有把黑江放到一个跟高坂一个量级的，就是从事件上来说，因为毕竟原作九美仔是吹了搜里嘛，
就黑江跟高坂是一个量级是什么意思？
就是感觉对真友的塑造不够啊，可能是。
对，我觉得应该由黑江来，就是怎么说，引发一个部整个吹奏部的一个大事件，而不是说就是高坂和九美子之间这样子，可能就
是，这是针对原作来说的，是吧？
对，
因为动画里面十二话相当于由黑枪
引发的，对，
大事件啊，但是你可能觉得不一定非得在 Sori 这边引发，
对，
那可能就是相当于，还是说原作里面，就是咱不说后面，就是经常被人提起的这个补充的短片啊，就是原作的93年，可能黑枪明明是个可能很有料很有血头的角色，但是没有让他发挥出这个应有的作用。哎，北斋老师这边对黑江真由对马友桑怎么看？
其实一开始还挺喜欢这个角色的，但是他哑巴里说太多了，就说的跟隔壁夜水木那个游戏差不多的次数了，已经快赶上了那种感觉。其实就是跟 Trunks 老师感觉差不多，就是感觉对黑江的塑造真的太少了，就是我感觉是可以拿一个单集来塑造他的过去，然后才让他说后面拿到手里可能更有说服力一点。然后手里那边一集要塞黑那个真由的过去的闪回，然后再加上他拿到手里那个片段，感觉还是很赶。虽然说那集是把 ED 拉掉了，就是整个看下来说服力不太够，
是不是？我觉得是不是前面还不如删一下月影球
啊？对，那个感觉是有点执着意的。
你删一删月影球的，然后拿出来一集讲黑江真由，说不定后面你就算改一下吊索里，大家是不是接受度还可以高？
观感会好一点。
所以就是你明明是一个又是集又是从强校转学过来又是吹上低音号的角色，但是你就没有好好的展开它。以至于你前面没有展开它，你后面又让它来一个非常大的这个节奏，那大家可能是不是有点接受不了？
就是感觉太过工具人了。虽然有想补全一点角色设定，但还是很工具人。
对，因为他其实哪怕到最后吹收里的那最后一刻，到揭晓结果的最后一刻，大家 铺垫的，不论大家觉得还是说在演出上想要塑造的效果，都是大家觉得九美子还是会吹兜里，就是没有一点感觉，
就非常突然。
对
对,
对，而且就是整个九三年看下来，动画九三年看下来，其实感觉重心已经不是在全国金上面了，其实感觉 Soli 会比全国金重要很多。
不是，是因为他十二话这样改是才这么觉得，还是说从整个第三季就93年这13话看下来是会这么觉得？
感觉13话看起来是更能够确定吧，因为从关西那一次拿了关西金那一次，我感觉就是其实全国金是已经定死了，除非京都说真的再整一个大的，但如果全国金这个前提是定死的话，那前面的爆点除了部长失格肯定只有 Soli 这边能做，
就是还是想在有限的怎么说那个内容里面给大家整一些大活，
对，要展现一下自己原作粉碎机的力量。
不是，哎，但是咱有一说一，他是不是不粉碎也可以啊？不粉碎就更过于平淡了。对于
对，就是也不是说过于平淡嘛，就是说他在本来就已经很平淡的基础上，是不是能加，然后想加一些更加有戏剧性的东西，但是加多了。
那我其实还没有问你们二位对这个十二话掉索里是满意还是不满，非常简单直接明了。
我觉得这不能说满意不满意，感觉很迫害你知道吗，很迫害九妹子。我觉得我先说我当时看到第一感受是我觉得很惊讶，但是我没有觉得说九妹子没有吹 solo 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我当时是这样想的。
我其实跟 Trap 老师差不多，就是那种初见很惊艳，但是越品越不对，然后
越品越不对是
就是总感觉九美子掉索，因为十二话看完还有一周才能看十三话，然后那一整周都会想说，也不是都会想，就是看到金吹相关就会想说九美子掉索里他十三话到底要怎么补全，或者说会不会接着这个然后把结局都改了这些。那如果不改结局全国金的话，九美子在 Soli 片段要怎么体现这一方面都会想到。
嗯，跟当时的我差不多。那你觉得十三话里面就是 Soli 那一段九美子对九美子的处理你满意吗？
感觉有点怪，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真有在吹 Soli 然后镜头给到九美子。之前看有一个评论是说 Soli 的时候九美子没吹，然后小众没上台，阿斯卡前辈没来，夏季没进场，结果北宇治的丁浩一个都没有吹响。
我靠，这是
这有点
扎心
了，
扎心了。
我觉得没有人会对这段演出有是持好评态度的，
就是最后全国大赛这一段是吧？
啊、
还是说 Soli 这一段？
就是Soli 这一段吧。这个太怎么说？他太想要对仗第一集了，对吧？
啊，对对对，确实，
对好几个片段。
而且但是你说回过头来讲，他十二话都拍成这样了，他十三话他怎么才能把这一段尤其是上丁浩跟小浩 Soli 的这一段拍好，我感觉怎么拍都拍不好。这以及你说拿全国金那肯定是好嘛，对吧，那肯定没问题，就其他人该吹的吹该弹的弹。但是你说 Soli 这一段我感觉在十二话这种大前提下，反正我也不好说，就感觉他怎么做都不对。
说到你还是不能改，
就还是觉得为九美子心疼嘛，是吧？
对，就毕竟13年看下来，而且我还是属于是比较后面看的，就是中间断的其实不是这么久
啊，比较后面看。
对，因为其实我算18年才入的二次元，18年第一部看的未闻花名，然后丁吹其实应该是在21年的时候看的。
19年
还是21年，反正挺早啊。21年看的那个誓言的终章，所以就会
啊，对啊，
相对比较有感觉一点。
哎、啊啊嗯，那看誓言终章之前，前面的都还没看是吧？
看过了。
啊、
嗯，对，就一路
追过来。但是誓言的终章是当时一直就是当时现场看的，
对 对, 对，
相当于是实时看的，但是前面都是后来追的。
对对，
后来补的。
后来补的，前面都是一溜看下来。
那其实相当于是你对整个金吹系列的记忆还非常的深刻、啊。
对。几个片段还是比较有印象的，
所以看九美子掉索里
更难受一点。
但我其实对于九美子没有太多的滤镜，这样，因为我其实是小蓝鸟入坑的，导致我其实对于九美子就是可能没有其他人那么深的执念。
那你也是伞哥哥吗？
也不是伞哥，我觉得其实男中四个人我都挺喜欢的。 但是因为小蓝鸟给他们加了太多太多的戏，导致我真的很喜欢，我真的很喜欢小蓝鸟这部电影。
但是我感觉有的时候栗子与星鸟跟其他的金吹系列有的时候还是得，我感觉得分开。
我也觉得就是、
对，其实它跟主线其实完全没关系感觉。
对对对，
单拉出来做一部独立其实都可以。
对对对，相当于是相对独立的一个作品吧，虽然是在整个大系列里面。哎，那上一期其实139期里面，这个我们主要是我啊，这个对丽奈爆言特别多。
终于到丽奈了。
不知道二位老师感觉怎么样，后来在各种不同的地点被批判。
感觉对丽奈说的也挺多的。就是丽奈这个角色其实9192包括次元终章看下来，其实我是持一个很平淡的态度，就是包括他麦白其实也不是很磕，因为我是磕 BG 的嘛。然后丽奈的性格也不能说喜欢，反正看下来很平淡，就包括在93的部长失格的前半集到这个时间段为止，我其实对他都是去那个处在一个中立态度的。然后部长失格，不是是部长失格，是就是树林里那个低年生对龙老师爆言，然后他直接去准备训话的那一瞬间，直接叫路转黑。
OK OK， 就觉得是为什么？其实因为我感觉哈，就是整个93年看下来，你包括那个树林里的那个，就是他们合宿的时候的那个片段，以及后面的实力至上原则，我感觉尤其是十二话，感觉丽奈这个人还挺前后一致的。
对
对，没错，就是很一致。
是恋爱脑就是恋爱脑，是谁吹得好就是谁吹得好，是吧？
对，
就感觉就非常坚持下去了。
但是他又在十二话来了一个大第三那种，就感觉
对，
就是我觉得这段又是说就又是加你想要对战第一季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这但是到十二季这。第三季的十二集已经是拙劣的模仿了，已经没有那味儿了。我第一次没有被 Tomoyo 的演技打动，就是这一次，
就是两个人在小亭子里对着哭，
对
是吧？
对，我当时看到就很想笑，
为什么？
就也不就感觉就不真，感觉很假，感觉。就完全没有，我就没有完全没有第八集那味儿了。
比如说啊，就是你是觉得这个情节比较突兀，还是说你甚至就是这两个人的在大吉山上面的这种互动会让你觉得有些出戏，还是说甚至说都不是说距离的层面了，而是甚至说就像你刚才说的托莫友的演技没有打动你，甚至是让你都有点抽离出来了。你主要是哪方面？还是都有啊？
都应该是都有。首先从演出上来讲，就是搞到后面还来个那种十指相扣的这种，就真的很尬，我觉得。对啊，
这位老师也不是那个，也是 BG 党嘛，在本片里面
还在卖，
就是我
还在卖那种
高，对，我是觉得你真的，既然你没有卖够高黄嘛，就还要在这卖，
卖的有点多了。
秀一去哪了？秀一去哪？我想问。就是在那个九妹子不是应该这个时候不是应该在秀一的怀里哭吗？为什么会在大吉山上
跟
那个高板在那十指相扣啊？
秀一到最后剩个触媒了。
这整个第三季他基本上秀一也没啥戏份。
对，但其实说秀一最后九妹子那段告白被删，其实也是能预见的，毕竟整个第三季有秀九的情节，加起来估计还没两分钟吧，可能
就感觉有种，我也不知道这样你是故意还是怎么样，是不是有种那种，就前面已经卖这么多了，这次再不卖，好像你突然又去让秀一出来，是不是又有点突兀，然后又继续整高黄。
不啊，哎，但是你们这么说，我确实觉得这里有点割裂感。就是他为什么要继续弄高皇？就是因为他改编嘛，改编就是小说，其实整个系列还是 BG 的路子会比较多嘛，对吧？就是在主线剧情里面，但是他可能前面麦百合尝到了甜头，还是说从前面麦百合就开始粉碎你这个原作，所以你原作就算是 BG， 我也要给你粉成百合。还是反正就是怎么着，就感觉最后还是有点突兀。
我反正是从来没有，就是觉得就是磕过高皇，因为那个散音已经把我阈值拉高了，我看完全是那个没感觉，
那个是真白。
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为了卖钱？
这个是这个
营业？
不好说，不好定。
其实是那个山田的那个性癖罢了。
嗯，这么说倒是也没毛病。
就我其实也不是一个很严格意义上的百合厨，因为其实我舅舅其实也挺喜欢的。我其实算一个怎么说，就是原教旨主义者。你一开始是怎么？是什么 CP 就是什么 CP。就不要整太多其他的。
而且主要是就是为什么很违和，我突然想起来，就是我可能觉得他比如说大吉山上面这一段，他第一方面是为了致敬第一季第八回嘛，对吧，也是卖了一波百合。我感觉他是不是觉得我们从第一季开始就是大吉山上面这种卖百合的经典桥段大家都喜欢看，所以我们就相当于是在最后致敬一下。但是你这样又说不回来了，因为你这相当于是对观众胃口嘛，对吧，就观众喜欢什么你放什么，那观众喜欢看他不掉搜里你为什么不放呢，是吧，掉完搜里之后又去强行卖了一波，相当于是卖了一波百合致敬了一下第一季，就感觉还是有种割裂感，好像感觉你前面在挑战观众。当然我说这个挑战是中性词啊，并不是说恶意的，就是你前面在挑战观众，但是后面又在迎合观众，嗯，就好像有点微妙吧。
而且就是感觉他到最后其实高皇的这个矛盾其实到最后都还没有完全的沟通。比如说之前部长失格这个事情，其实感觉到最后丽奈都没有很好的去解释清，也不是说解释清楚，就是没有很好的跟九美子去沟通，然后就去看音乐会那一集的那个爱的抱抱，然后再到大吉山上的这一段对仗，其实感觉就是用这种百合情节去规避掉说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说部长失格到底是谁的问题，其实到最后还是没说清楚。
但是我感觉九美子掉索里之后的发言，感觉好像是他在承认了是他的问题。
对，
就这个。
然后这就会又导致一个问题，就是说九美子弄太委屈了，这整个93年都太委屈了。
就是九美子他，对他谁来那个照顾他的委屈？我请问了。那秀一去哪了？这我又想发问了。
就还是删秀一删的太多了。
我感觉就先不说秀一了，就小绿都没了。
就是你可以看到，其实从宣布收礼时正又来吹之后，不是小奏还跑在还来找九美子嘛？那九美子那个时候都还在安慰那个小奏。
对，
到大吉山上。也是丽奈先在那里在那坐着在那哭，然后九美子又过去说了一堆怎么说政论还是什么，
就是其实还是听起来还是在安慰丽奈。
对对对，还是他在迁就就是丽奈。没有人就是说没有一个地方或者一个人让九美子自己就是说
敞开心扉的这个宣泄自己的感情情感。
对对，
本来以为丽奈是这个角色，后来发现丽奈完全不
丽奈是被这个角色。
对，小奏虽然就是当然就我们之前也说过嘛，这一季小奏伤害也还挺深的，但是小奏后来还来安慰九美子，但是九美子你因为小奏毕竟是后辈，那感觉你他也不适合当九美子这种敞开心扉比如说扑在怀里哭一场的这个角色，那感觉数来数去只有秀一了，然后秀一又被删了。
那实在不行再拉一集阿斯卡前辈也可以。
但是我感觉阿斯卡前辈是不是不是那种
会，
但是我感觉他对阿斯卡前辈的态度应该，不过以前也确实有哭着对人家喊的情况哈，但是也不清楚他现在的九美子会不会跑到阿斯卡那里，跑在人家扑在人家怀里去。
那就是说我们说这些角色都已经是出现，就已经九美子情绪爆发过一次了，那还有一个空缺的就是留给秀一的，但是他没有，
秀一仅仅留下来的戏剧只是搁那耍性子。好可怜这个，
还有一个发卡，
发卡都没有明说，都是后来才暗示。
对，这个我是真的忍不了，就是都这样了都还没有就是说大神说出来就是两人官宣什么的，就都到这种地步了，大家都大结局了还不说吗？我很惊讶，这个甚至比掉手里还要让我惊讶，居然没有吹秀酒。
我感觉就是前面搞百合是不是搞得有点过火了，现在后面就不太好意思再回来重新写，
就是满足一下原作党对这个什么最后相当于后日谈情节的一个幻想吧。
这有点过了感觉。
对，而且我发现他特别喜欢用暗示来，
对，
来给你
比较隐晦，
就包括最后对现在这条时间线嘛，过了好多年，就妹子回到那个，很多东西他都是在用画面，可能一闪而过的画面，你不暂停，你好像还看不清楚，你也不知道他给你传达的是什么，但是你仔细看，发现哦，好像这里还藏着一些彩蛋，类似于这种情况，甚至连最重要的秀一这边，他也是用彩蛋。那个来告诉你，
秀英太惨了，
就已经现在已经是超过那个感觉，那种程度已经有点感觉有点恶心了。
就是他在第十三集的 ED 的那个 PPT 过场里面，就宁愿给丽奈给龙生表白的画面，都不愿意给九尾给秀英表白的画面。
确实哦，你这么一说，好像还真是秀英也太惨了吧，
没交部费的下场。
大家多买点秀英的谷子吧，
特别是。我后面来武田的短片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武田温柔啊。
哎，但是打补丁这种事情，那可能他出自这个短片的目的就是为了打补丁，可能怎么打都可以。但是动画一旦拍出来了，就只能这样了。
对，我觉得这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我补短片的时候，这不算剧透啊，就是后面小周在短片里面有感叹，不知道你们看了没有？
还没有看。
对，这不是剧透，就是他感叹那个九美子能在全国赛上收礼，然后拿了全国金，就很感慨，小周在那感慨。然后我看到的第一眼觉得，哎，不是那个真油吹的那个收礼吗？就
已经搞不清了，
对，就已经影响我那个那个世界线了，我靠！
小周记错了，
不是，我就想了一下，我才想，我怀疑是不是写错了，然后我就想，哦，原来原作是那个，是原来原作是这么圆满。
温柔最大的温柔乡只能存在于小说里。哎，但是你们觉得就是动画它这种九美子掉搜里的话，应该是加分项是吗？
对，从改编角度上来讲，我觉得挺大胆的，但是他没处理好。
他没处理好是包括后面是第十三话给这个掉搜里圆也没有圆好。
对
对，我最主要的就是十三话，其实因为你最后结局都定死了，要拿全国金，然后你在搜里处理上。如果再不做圆满一点的话，
就还是说你就是太喜欢暗示了。你如果要铺垫这样一个掉手里这样一个巨大的情节，那么你前面十一话那就要处处都要埋这个伏笔，但是实际上看不到，
对，
基本看不到。
前面的情节相当于说是就是朝着九美子拿手里走向走的，然后对，然后还有其实就是盲选这个。情节出来合不合理也是有待商榷。
我觉得没有人盲选不选九美子的吧？真的有人听不出来九美子吹得更好吗？啊，
当然就是我的意见就还是他，咱不用管第一段跟第二段到底谁吹得比较好，他可能制造组想让谁吹得好，他就说是谁吹得好。但是大家很多人听出来已经听出来是九美子吹的了，还选真由，那要不就是他俩差距实在是太大，要不就是九美子人缘实在是太差。那第二后面一种显然是没有可能的，那九美子相谈所都开了两年了都，这一季又是作为部长鞠躬尽瘁跑前忙后的，那就只有一个原因的，那就是他俩差距太大。当然你说他表现出来就是他放出来这两段音频可能
差不多
好像没有那么大，是吧，就好像都可以，
对，
都挺好。但是你要是按剧情来解释的话，那就是九美子吹得很挺差的。
就是又是那种就是强行塑造冲突那种感觉，就是
剧情杀。
对，就是说到底，如果说就是龙生一开始觉得真有吹得好的话，我觉得其实盲选这个东西
没有也行，
没有什么意义。
就是他还是想跟第一季对仗，
对，就太想
处处都是对仗。
为什么这么想跟第一季进行对仗？
但其实对仗的原因也不是说对仗的原因，就是盲选这两个情节的原因是不一样的。因为第一季不是因为丽奈有压倒性的差距，然后这一季又塑造的差不多，
对对，
然后就导致说很多很多不合理性就会爆发出来。
人家第一季那个就是很合理嘛，对吧？那就是一个吹得好的一年级跟一个吹得没有那么好的三年级，但是大家心目中的那种怎么说大学大前辈大学姐的这么一个，那这就感觉就很合理嘛。因为你们又垫了实力智商，那第三季好像你说差不多才用盲选，但是你这个结果呈现的方式感觉差的挺多。 但是你放了两段音频好像又没有差那么多，感觉让人非常的奇怪。
对， 这就引出那个我对第三季打低分的一个原因，就是他这一季音乐做的实在太差了。
哦，是
吗？我真的不能接受一个音乐番是没有音乐是什么意思啊。甚至你其他地方音乐不行就算了，你搜里这种对吧，一耳就能听出来区别的，那你第一季不是做挺好的吗？为什么这一季就做成这样了呢？
啊，你的意思是他没有做出差距，还是说？
对，就没有做出差距嘛，
就是他的这个音乐部分没有为剧情服务，相当于是没有解释。
对，比方说解释他们两个到底差距在哪这个地方，而不是一句什么这种我那个不去音大那个迷茫体现出来的这种话你都说出来了，都能说出来吗？这是比赛
耶。不是，这我当时也在说，我说你都奋斗三年了部长，你说你这个什么你的这个号的号声里面有犹豫，你还想不想拿全国金了？
但是最夸张的是，他在十二集最开始又把九美子感觉是下定决心的那种，所以到底是犹豫还是不犹豫，又没说清楚。
薛定谔的犹豫，是犹豫也不犹豫，所以他哎，所以我就当时那个理由的时候，我也说，你就那你要不就承认你吹的不好，你不要说你什么不想去音大就犹豫。
对，
然后体现在了号里面，这谁懂啊？
对
啊，那真由那个号上里面就没有犹豫呗？
哎，你原作里面还真有，原作里面还真是这个理由，武田写的，就是
真有的犹豫，
九美子手里的那个世界线，真由的犹豫，
就强行把人家真由的犹豫挪到九美子。
对，
不是，但是你说，其实真由的犹豫它是合理的，就是。很正常，那个带引号的放水嘛，对吧？
对，
就是他可能他的犹豫不是说去不去音大，自己对于自己未来前途的犹豫，他的犹豫是那我要不要，我到底要不要使出全力，或者是我到底要不要让九美子当 solo， 他可能这种是吧，一犹豫，那我觉得是说得通的呀，对吧？那因为你本身他可能设定上你真由就比九美子吹得好，那可能你在这个时候你一犹豫，就是因为这种谁上 solo 的问题犹豫，那我觉得是可以的。什么对自己都去不去音大这种莫名其妙的理由，一犹豫就吹下去了。那什么意思？那他不犹豫，他如果之前想下定决心去音大的话，那 solo 就成了呗。
对，到最后其实犹豫的是真有，结果九美子就被替他承受了这一切，那种感觉。
就动画里其实真有他反而不犹豫了，对吧？跟九美子一番深入交谈之后，就相当于是拿出真正的实力了。
没错，就而且感觉好多好多这种情节都喜欢设计在这种，我们讲，要不收礼钱，要不赛钱，
这不是为了增加冲突感？
太冲突了，又包括那个战前演讲，
就是我哎，战前演讲，相比于你说是那个关西大赛的那一次战前演讲啊，你是说关西大赛还是
全国大赛？关西对。
关西那次，关西那次拿了，就对啊，我那次还说呢，我就说你关西大赛相当于在整个吹奏部里面扫清了整个部员的所有的犹豫跟迷茫嘛，对吧？那大家就齐心协力往下走，怎么最后还来了一个跳索里这种特别，就大家好不容易，就相当于整个部在关西赛，因为关西赛凝聚成了一股绳的整个吹奏部，然后又散了一次，相当于
对。
结果你又因为你掉搜里之后的一番即兴的台上演讲，然后大家又拧成了一股绳，就搁这儿呢，
这就没活了，
就是
属于是没活了。
先没有冲突，我们就来创造冲突，对
吧？嗯，那你冲突，你当时看那个关西大赛的时候，觉得哇，那这后面肯定是一路开挂，就直接达到最顶端。后面发现怎么还有这么多弯弯绕。
坏了，关系大赛讲太早了。
对呀、啊，我感觉关系大赛大家不都是已经什么放下心中一切芥蒂，准备这个齐心协力冲全国金了吗？怎么发现后面好像不是这样？大家怎么又开始搞各种小动作？
让我们开始索利、哎，我感觉索利这个情节可能就像九三年改，就是改了绕不开了，讨论度肯定是最高的。
可能大家很多年之后回想起来，还觉得哦，九美子掉索利的这个改变。但是你就好，就跟我们之前说，你不能说它是好是坏，就是它从很多不同的角度看，反正结果也不一样。你从主角 的感情上看，那肯定是不好的。但是你要从整个本来可能平平无奇的这么一个93年平淡剧情中，它可能又增加了一些波澜。当然它可能这个波澜增加的有点大，那这个我们不讨论。但是另一方面，它又给整个93年增加了很多话题度，反正我感觉。
感觉
你12集之前真没，就是一般路人看动画的路人可能真没有这么高的参与讨论的，
就单在戏剧性来上肯定是成功的，
拉满，
对，拉满
黑红也是红是吧，
对
第三季那邦公密的评分都已经成啥样了还能看吗？
第三季跟十二集不是单话评论1500加，
已经金锤已经很久没有那么高的讨论度了，
就我原以为是那个就部长失格讨论度会很高，那意外的就是就没感觉有，对，这就盖过这个了，反正就是一直在讨论。
就我感觉部长失格的时候，其实就是对于看番的人来说还是有一些讨论度，
对，其实原作
也算是一个，
是会
嗯
都会接受，因为原作应该是不可避的一个冲突了。
对，这本来就是属于一个他本来就有的这么一个冲突点。然后大家正好看到那的时候，你前面又这么平淡，那突然爆一下也是话题度挺高的，没想到后面又来了个更大的前面这个小的跟后面大的都跟利奈有直接相关啊。
哎，利奈啊，
我们本期是不是要接着黑天
就是那个积怨已久，然后就因为这一次然后全网大爆发。
哎，有没有夜十二话反而挺厉害的？
好像
真的有，真的有吗？
我看班木米的评论上应该是没有的。
就大家的朴素心情，这还是哎，丽奈这没法说了，没法讨论了，
讨论都是黑啊，丽奈。
关键是金阿尼没有想要把这，就你没法就没有感受到金阿尼想要改任何关于丽奈的，就是说性格也好，
就感觉丽奈是不是才是最大的工具人？
就感觉他就像，就是他像某种那个，就那个机制一样，对就碰不得的那个话题，感觉有点，
就感觉丽奈就是实力至上主义的代表，他就相当于是一个设定，是吧？
对对对，他就像个设定。
我其实觉得
那个设定的化身，
我其实觉得金阿尼其实还是有点想去挽回一下丽奈的形象，因为包括他前几集就是给小绿送咖啡还是什么的，然后还有鼓励那个低年生，其实还是会有想说想挽回一点形象，奈何部长失格那一下太大了。
不过你现在我们回头看他为什么当时会有这么大的矛盾，部长师哥，他到底是他的实力至上主义这个设定在起作用，还是说他的 Taki 命的这个设定在起作用？
我
恋爱，
我感觉三七开，
哪边是三，哪边是七？恋爱脑是七，
恋爱脑是七，因为他一开始来到北宇治其实就是因为龙神吧。如果我没记错然后如果说整个91、92、93看下来的话，可能说后者的程度会高一点，那只是说龙生是支持实力至上原则，然后他也是跟着支持，然后才会比如说92、93有一点转化到他自己的这个主义里面去。
感觉龙生他就是他确实是实力至上主义，但是他用这个实力至上主义引出了很多问题，然后他又把这些问题扔给学生，让学生们自己解决。
就是龙生也是91到93年没有任何成长的一个人，就跟丽奈
他都是大 boss
对，就是他
全剧唯一反派，
就是他跟丽奈就是官配，真是官配
那毕竟后面那个 PPT 里面都有告白，我靠！
其实大家磕的是高龙，
那九妹子又没有 Soli 又没有百合，什么都没有，秀一又被删了，那好可怜啊！这期
算来太现实了，就现实吧。
不是他，主要他人家三年兢兢业业，又为这个整个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结果最后啥也没有，也不能说啥也没有，有个全国金嘛。
有个全国，结果后面学生说副顾问，当时那个副顾问是被转校生挤掉收利的那个吗？
我靠，地狱啊！这个
那天看说真由在叫龙胜两年拿了全国金，然后转来北宇治又拿了个全国金，三冠王，
人生赢家。 确实是人生赢家，
确实是是是，含金量太高了，
而且都是主力 A part， 而且第三年在北宇之还吹的 Soli，
对，
哎，你们，但是好像很多人还是对阵友有一个负面的评价感，是因为主要是因为十二花把九美子挤掉吗？
其实我的看想法其实跟小作有点像。对，
跟小宋有点像。
对，就是他说，就是他一直在说自己想要退出，其实还是有点怎么讲呢？就是想让九美子去当这个坏人，让九美子说让他退出这种感觉，
就过于保护自己，然后就
对亚巴力说太多了，还是那个问题，亚巴力说太多了。
就真由的定位其实就跟小宋是一样，都是自己因为过去一些事情，然后受到了伤害，然后才以现在这种。就是社交方式来就是面对他人，然后就是被那个九美子给打开心扉，然后就被九美子收服了，
然后就把他手里挤掉了。
对对对，就矛盾点就在这里啊，他又想要塑造一个可怜人的形象，又要把他放在一个就是
坏人，
就是对整一整季的一个大反派身上，
好多
可怜形象也没，结果可怜的形象也没有塑造成的太具体，然后大反派就有点，但是他后面又说他俩和解了，就反正也是不伦不类的，
就是篇幅还是篇幅太短，
对和解跟那个跟他前面所造成的东西就不太符合，就是
篇幅太短，
怎么说就是对对对，
不管怎么说，你像整个93年算是完结了吧？你要是按现在办公密的评分，那肯定是93年拖了91、92的后腿嘛。对吧，
对，各个方面都不行这种。
但是反正我个人是觉得他既然能做出来就已经很不错了，只不过他可能确实很多客观条件吧，没办法做得更好。
对，但是其实感觉如果说现在从91再看到93，可能感觉还是会不太一样，就是会更平淡一点。
更平淡一点。
对。
是什么意思？就是对整个93年来说更平淡。
就是评分会相对高一点，就是对比如说像丽娜这种前后塑造隔离，还有真由这种怎么讲，有一点就按网上的说法有一点茶的形象塑造，可能会更宽容一点。
就还是说相当于他93年你作为一个整个金锤系列正片的收尾跟前面连起来的话就还
对
可以。
对，分数可能还会更高，毕竟还是结束了嘛，你也没有别的办法了，感觉说到底还是和自己和解了那种。
你就算接着要拍剧场版啊，或者是总结片啊，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哪怕是比如说把一些短片或者是外传性的东西拍出来，那你肯但是九美子的93年的正片是结束
了，
他人家已经拿了全国金然后毕业了，甚至都回来当老师了，
这种情节都已经定下来了，其他就相当于就真的
大都已经掉了。你不能再开一条时间线了，是不是？
开一条阿尔法世界线再来一次，
再打补丁，你也不能把人家的索里打回来。
对，
不过那你要这样看第13话那些走马灯似的，就是幻灯片回放，还挺符合他最后一集的定位。
嗯，其实看下来，就是如果再去回看的话，应该还是挺有感触的。
千万老师这边怎么想？
就是
对于整个，
你是说对哪方面？整个
金锤系列，
我其实就是感觉就它发生了然后接受，然后就还是继续喜欢金锤这样子。因为其实感觉因为其实我是上半年去了一趟宇治，然后其实当时去宇治的时候就其实挺平淡的感觉，没有想象中那么激动。就是
你说的这种平淡是有两种嘛，就是说就是没有什么感觉，还有就是说这个地方你太熟悉了，然后你回相当于是回到了一个地方，这是哪一种？
就差不多就是回家了的感觉
啊，
就
没有很激动，
就有一种对，没有就没有那么那个，就是说我这里就巴不得那个一天24小时在九美子一旁边，这种感觉。对，
因为我是觉得很多圣地巡礼它有一种那种游乐园式的感觉，就是我可能去到一个地方，然后我觉得这个地方我很新鲜，我什么地方都要逛，对吧？我什么地方都要体验一下。但是有一种。你可能你去到圣地巡礼的话，你去过去你只是觉得会像回家一样嘛，那我可能也并不需要说我一百个点我转一百个点，对吧？我每个点我都要拍20张照片，但是我就可能就在特定的地方，我走在这里或者说我坐在这里，我就有一种怎么说很熟悉的感觉，对吧？
对，我觉得最有我觉得 在宇治最感受最深一件事就是那天傍晚我在那个宇治川那里，就是宇治上神社那里的那个台阶上面，那下面那个就是宇治川旁边那些台阶上坐着、嗯、然后当时没注意我，然后有一个就是说有一个人在那里吹笛子还是什么，就觉得啊那感觉对
有味儿，
对对对对
对,
对，就是那种就是那个天就是比较黑的，也不是比较黑吧，就是很就也是看不清的那种，然后听着那个宇治川的声音，那个涛水声，然后听、嗯、然后一边又在吹那个笛子，哇真的 那种感觉
绝了，
是
绝了就有一种回到了，我想想回到了动画中的老家，就是在宇治，就感觉金吹里面的宇治跟现实中的宇治好像也没有什么区别，是吧，就是
对，
好像是同一个地方，
就有觉得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在里边，就让你觉得就没有，就怎么说，就是他发生什么就很平淡的接受这种，
对对，
就有一种包、
就是、
包容包容的这种
生活还是要接着过的这种感觉，
对对，
宇治这个地方还在这里，然后宇治还会每年都有不同的高中生毕业，是吧，就感觉就是在这么个地方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还蛮好的，那种猎奇感的圣地巡礼跟这种回家式的圣地巡礼还确实是有点不太一样，
对，
我感觉啊，金吹他这部作品可能给人的效果就是这样，就是他好像虽然大家知道他是一部动画片啊，他是一个小说，但是他呈现出来的效果就是好像觉得对于我来说，比如说很多你哪怕是知道这个地方是这个动画作品的取景地，但是你来到之后就是会有一个隔离感，说动画中的这里是什么什么样，现实中的这里我来到了是什么什么样，可能有的时候还是有这种怎么说猎奇式的圣地巡礼的感觉，就是我来到这儿，然后我可能探索一下的这种，但是金吹这种作品我感觉就是他完完全全的把这么一个可能原本就有一种生活化的宇治给呈现在你的面前，如果你对这个作品可能距离够近或者是感情够深的话，那可能他里面的这个宇治对于你来说可能就是现实中的宇治，就没有并没有说怎么说会分得那么开，可能有的时候你就觉得说不定这个地方还哎，就真有这个学校，这个学校就真有这几个学生，然后发生了这么一些事情，
对，就是已经融入到宇治，就是金吹已经融入到宇治了，这种感觉
就日常感会做得比较好、嗯、
对对对，就没有那么的突兀，感觉你来到这儿就真的跟回到了作品里面，太吹人家
有没有人我感觉是真的，因为我19年其实有去过日本、嗯、就是去东京和镰仓那一块、嗯、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是坐那个石头门和那个青春出头少年的、嗯、也不算圣地巡礼吧，就相当于说去玩，然后就刚好路过那种取景地有去打卡，那个时候感觉就是比较新奇一点，
嗯，就很新鲜，说哎这个地方是，
对，就是说
的哪个楼，
没错没错，广播会馆那些、嗯、
对对对对对，
然后也有打算说明年攒点钱然后去关西那边玩一趟，看看到时候什么感觉
看看吊灯里的吊灯里这种哭的地方长什么样，
看看跑的那道桥在哪那种的
然后一看哎，这就是吊灯里之后两个人搁这抱头痛哭的地方都不是第一季里面搁那儿那个摸鼻子的地方，这边是十指相扣搁这痛哭，
然后甚至之前还中过那个就是第一季第八集的那个那个文件夹，就是高皇对视的那个文件夹，
结果后面又对视了，
又对视，
只是对视的就比较抽象，
拿出来现在拿出来品，感觉怪怪的。
讲圣地巡礼，其实还我虽然说比较感觉比较平淡，但还是整了个活，就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 B 站上刷到过那个有个视频叫那个三木西梅剑，就偷偷了那个，
好像刷到过，
等我去看，等我去搜一把。
那个就、
哦、那个是你弄的呀？
对对对，那个是我弄的，因为当时就想，就不知道能去宇治，好像空手去，好像感觉哪里不对，对。然后想偷了，好像做那个东西，就弄了一个过。
嗯。
然后正好那天我去的那几天在下雨，然后基本都没有什么人，就刚好我一个人在那演独角戏，
也挺好，
也挺好，那确实也挺好。
就其实可以，之前都聊了挺多，就是作品内其实可以聊点场外的，因为其实我整个金吹山期间我 基本其实没有怎么就在论坛上发言之类的，就是感、
嗯、
但是我其实还是有看看这些讨论的东西，就觉得
就
明显
十二话是吧，就包括十二话，
对对对，
嗯嗯嗯。
因为十二话其实因为当时我看完之后我确实很惊讶，但我不知道会突然就是突然这么那个，就好像大家都在喷，大家都在骂、
哦、就是大家的反应是吧，就这个热度
对
流量
因为觉得我肯定是喷的人占大多数，但是其实当时我是没想到的
啊、你没想到大家都在骂是吧，
对对对，我觉得应该是大家觉得有些人觉得改的好，有些人觉得改的不好，我觉得挺正常，但是这就是实际上看下来就是大部分都是骂，
这才是爆言。那其实我
觉得改的好的都在大半部中
哦，我其实感觉蛇话，其实蛇话改编完我跟我同学说其实我还挺喜欢这个改编的，然后因为我是在十三话之后才受不了的、
啊、咱俩确实有点像，
对
啊，然后
就和解了，
但是就你这也挺生硬的哈
没办法，过那么久了不和解也只能和解了那种。
主要是我感觉哈，很多人他只看完十二话就骂，我觉得就还是欠缺了一点，就不是说不能骂，那肯定能骂，那怎么不能骂，
对
你做的好不好都会有人骂，但是我感觉你如果是在看完十三话，尤其是看完整个金水三，你如果还是觉得你十二话怎么说骂的那些话呀或者是观点啊没有什么变化的话，那我觉得可以，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确实是有的时候你看完尤其是13话嘛对吧，13话它作为整个系列的这么一个完结的一话，你看完可能你对12话的所谓加引号的恨意就没有那么强了，是不是，
没错没错
对吧，因为你看完13话你再回头看可能就不仅仅是站在十二话甚至是整个九三年的地位上看，你看完十三话再往前可能看的是九一年九二年再加九三年。那这个我觉得分量它就不一样了对吧、啊、那怎么办，那你说这种掉色里的这种改编我觉得好像就没有那么怎么说沉重吧，或者当然难受会难受嘛，那是另外一回事。
就是会不会无脑骂那个，其实。
无脑骂无脑玩梗。现在其实
挺多的
是挺多的，不过过了这么长时间了还有没有人还在无脑骂无脑玩梗，
感觉碰到应该还会吧，其实应该就是当时那个时间就是13集或者12集说刚播出啊那段时间可能会多一点，现在应该
我前几天才在那个贴吧刷到一个貌似是那个九美子都威痛骂真由，
这不我们哎怎么回事，骂的方向不对，应该痛骂丽奈才对，
怎么骂到真由去了
有看来好像挺愤怒的，
是万字长文是吧，讨伐真由
血色图，
哎，不过有一说一我要觉得你骂吧，你要是真能写个大千字一万字这种洋洋洒洒这种讨匪长文所谓的，哎，那我觉得那你就随便你骂，
对骂的有理骂的在理那种是真的能看的，
或者他肯写他都骂了一万字是不是，那要是还逻辑通顺然后语言词比较流畅的话，那我觉得那也挺厉害的，
还是训练作答，
对啊，那你要骂出水平吧，那你不能老是跟风玩梗，那我觉得那确实是没有什么必要，其实很多作品你金吹虽然我们喜欢金吹，但是也不是说谁说金吹不好我们就要是吧出警他就要就要什么他，但是有的时候那你骂你也得骂出水平，骂出这个风气度那其实我觉得还可以，有理有据有节嘛，天天跟着人家说啥你就说啥，然后天天搁那跟风玩梗，那我觉得那就没有什么，
看多了也会挺烦的，
对对对，主要是无脑玩梗的人太多了，就是有点污染环境，
对，云比较多有些可能说都没看过然后只是跟着发两句，其实还是占大多数的这种情况，
就我有种感觉就是原来大家就对这个角色处理这么深的吗，就是感情这么深的吗，
对，这十二话不出来我都不知道有这么多人看金吹的吗
对啊
怎么以前没感觉有这么多人在
看、啊、金吹你是真的火那种
怎么十二话一来怎么感觉是个人都在看金吹呢，这作品有这么火吗，就有这么一种奇怪的。
对。
但是你说他如果看都没看过他干嘛闲那么跟着骂，
这个就 不好揣测了、啊、因为毕竟不只是金吹会有这种现象、啊、
那确实，那毕竟当时是不是大 UP 一代风，那无职转生都被卖，都被下架
哦，警告危险。
反正有的时候就万字查文看多了还挺有意思，所谓的就感觉好像你说从2015年一直放送到现在，对吧？然后所谓的吹学嘛，就好像其实吹学本身也是个梗嘛、
啊、对，
大家咱也不说它是好梗还是坏梗，但是我感觉就是一个独特的文化，就感觉就莫名其妙的就出现了很多这种好像还挺有意思的一些小范围梗。只不过这一次12话一爆炸，就让很多看不看的吧，知道不知道的人就全来了。
就我记得吹雪好像其实就是类似于那些什么如何问责这些档文，好像就是可能20年左右好像大范围的就有就是出现。我记得当时好像是 B 站好像就是上了金吹的，就是买了金吹，然后突然一下就好像金吹又小火了一下。
B 站买是买的哪？92年的那辆，
好像是91、92。
我记得好像92是先卖，然后91后面补。
因为我记得，因为相当于是91是两季嘛，
对
吧？对，那当时是，然后91的两季，我记得最早都是什么土豆是出。现在没了，土豆优酷了。当时我记得第二季，我记得还挺清楚的，因为是土豆网，好像是当时买的版权，所以后来可能是 B 站在买92的时候，就把91又补上了吧。
因为我记得我当时看的时候，好像是先有的92，然后去找91，是网上搭找资源看的91。
哦，先在 B 站看的92。
对。也不是，是看到只有92，然后去找的91
啊，先看91再看92，
还是按时间线看
啊，毕竟证据可能不按时间线就有点问题，
对，可能还是会乱。
毕竟是讲了三年的一个故事，
上来就搞完可能怪怪的。
哎，你们平时网上应该是对线也比较少，就是
我还是比较我是比较那种看别人对线的。
对，其实我四月这批番里面发言比较多的其实是水母这部分
啊，水母的课题有的讲了。
对，因为他是因为当时是因为他是原创嘛，所以想看。对，因为金吹再怎么样，你知道他是全国金，你也不会太就是怎么说太就是太参与。说
看完十二话还这么想，
那就是另外一个世界线了，已经是世界线不一样了。
那其实说实话，就是金吹跟水母比，我感觉水母还是更狠一点。
但是人家是原创啊，对吧？而且你本身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个什么，就是开播前你看完这一集，你也不知道下一集到底是什么。
对，但后面其实就是中间看的就。怪难受，但是后面把它当喜剧看看的又还行。
哎，这个时候就体现出原创番的优势，
就无法预测的那个命运舞台。
四月的原创番可多了，
你看原创番，你至少就是他演什么剧情我都能接受嘛，对吧？他也没有什么这个基础。
就你下集那感觉也是有心理准备的那种。
你们觉得金吹还有下一部吗？
期待有下一部。就还是比较想看到有剧场版或者说什么短片之类的，
就能不能把那个男中的事情拍出来，我太想看了。我就是那个男中独委，我是男中独委。因为其实你对比九妹子来说，其实男中已经是很圆满了，虽然说他们当时也只是在关系拿个费劲，
对，没有，
但如果你就是你对决每个角色的要求不一样，你对于九美子来说你就想看他拿全国金，但是可能对于比方说夏姬啊优子这些，你可能看到他们就是开开心心的活着就已经最大的期待了。
谢谢，我怎么说错奇怪。
发言愈发水母化是不是？
其实我也挺想看男中，因为我比较个人是比较喜欢夏姬，就是整个金吹的人物我应该是最喜欢应该就是夏姬了。
哎呀，夏季好，夏季是大天使，
就包括人设上来说其实也挺喜欢。
我感觉他如果先出剧场版的话，肯定先出个总集改编，是吧？加一加行进演奏啊，加一加演奏画面呀，说不定再把秀一的戏份增加一点啊。
这个我
想留个专栏讲吧。
真能猜吗？
不然就查无此人了。
九美子爱情故事、嗯。
哎，我真的觉得他如果真的就是做一部单独的九美子爱情故事，我真是愿意。
这个我肯定也是双手双脚赞成。毕竟秀九这对感觉还是真的很有磕点的。
所以我觉得，所以正片系列就路走歪了，是不是？
就还你还在惦记你的百合。
而且好像我感觉把武田也有点带歪，谁本来写小说老实写 BG， 结果
对，
你看最近那个短片里面也开始放闪，这不一堆百合搁那放闪，百合你就挑几段真百合写就行了，非得搁这打百合，天天营业来营业去，
就感觉可能还是九一九二当时高网这一堆人气太高了，
确实。当时怎么没有看出来丽奈后面会成为一个大爆点，看不出来。
这个就原作党，因为我当时是有听说丽奈好像后面是没什么戏份了。
他就那样了，也不能说没戏份吧，他有什么可以改变的，或者是可以什么，他感觉出来就是个完美人设，他也没有什么可以改变的。
给他戏份等于没给他戏份。这种就是那种定番。就是跟那个亚巴里是一样的，就你知道他一出来他会说什么东西。
那确实你要这么说那确实已经没在玩，没什么意思，感觉我们这期抱怨也很多。
这期感觉
丽奈的
感觉有点危险。
没有这个1397本期危险。
哎，真的大家都赶紧去看短片吧，还是短片那个
第三季93年那观感更差一点。因为你有前面91跟92做对比嘛，是吧？你还有什么之前的中章你自己清鸟，哗哗哗看完，最后来一个，第三年说，我
对比太强烈了。
哎，那确实，他客观上就是没有前面拍的好，我们承认。
对，
就前面已经燃尽了，不论是那个观众还是那个金阿丽都燃尽了。93年就感觉有点那个养老啊，
主观客观上可能都有影响，我感觉
就是责任上要收个尾嘛，对吧？就是最要怎么说呢？给他相当于是不留遗憾嘛，对吧？要不你空个三年不给大家看全国金，那岂不是更遗憾？
现在算不算遗憾？
就确定
现在算那个青春的价值？
对，现在不能算遗憾，算是人生中的一部分。青春的一部分，听着有点地狱哈，
好地狱啊！
但是当然我反正回头看看全国军，虽然吊搜里很怎么说呢，确实是有点悲伤，但是我觉得拿到了全国军就挺，哎，
那13号单看估计体感也会不一样，就是抛开12号单看13号，我感觉其实感觉也会
不一样。你抛不开呀，它有搜里画面。他有索尼片段呀，对吧？那你他索尼的时候镜头就给了这仨人，对吧？那你怎么抛得开？你抛不开。
把一年的索尼片段剪进去，把一年二年的索尼片段剪进去，骗骗自己。
但是感觉怎么说呢？就是我感觉就金安妮他就是让12话这么一个大爆点来衬托九美子的成长吧。虽然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有什么必要成长这么多。
就是感觉把九美子塑造成了一个圣人了，
对，就感觉圣人说还是挺什么的，就是还是说就是没有人来当他的靠山嘛，对吧？他一直都在当别人的靠山，他哪怕掉索里的时候，我感觉他也是在掉当丽奈的靠山，就是虽然两个人好像看似互相理解似的，在大街山上痛哭流涕，但是我感觉还是九美子在当丽奈的靠山，
主要是
哎，
当圣人，但他又不能当圣人那种。
我觉得当圣人其实是对一个角色最残忍，也不能说是残忍，就是最，那就没什么搞头了呀。
对，就是什么苦都自己受。
第三季我觉得在老金吹人眼里肯定是，我觉得是没什么大
对，
就是在
看肯定是能看，
就没什么毛病。你是不是那些看完12话就打一分的人是有点过分了？
一两句话，
有点
说一两句话
太极端了，就也不是拉踩，我觉得大家是不是那个戾气有点重，就也不知道对发表这个言论背后到底是一个，就是说就是那个就是初次看 冰锤的观众，还是说他是一个
老
观众？对
对啊，其实这个事儿就挺蹊跷的。就是如果我觉得，如果是一个全新的观众来说，他也没必要发那么大火吧， 对吧？但是你又说，你要是真的是从2015年，甚至说后面就是一路这样一点一点看出来、看进去的人来说，你发那么大火，我感觉又有点奇妙，是吧？
有点过了，
对吧？就至于吗？那你像我们这种一直在看，或者是一直在，甚至像就是我们1397其实一直天天来宇智的人，我感觉都没有那么大力气，是吧？就觉得这可能就是普通的土地上发生的普通的事情，那都有可能啊，对吧？就感觉有很多人的一个情绪表达就非常的匪夷所思。对，我觉得其实真的是看下去，但是我觉得他既然能写得出万字的，比如说啊，就是那种特别长特别那种评价的话，我觉得他也不可能就是那种打一分的人。嗯，我觉得至少他会有个相对来说比较客观理性的打分啊，或者是评价。那你总不能你写一万字全都是在骂，是不是？全都是在情绪输出吧？
嗯，那感觉也挺厉害的。
可以啊，这种人真的挺厉害的，就真的能骂出来一篇万字长文，我靠！主要是还是说，因为本身他的这种相对偏真实的一个物语，他的每一个结果，我觉得都在给大家那种解释诠释的空间，就是对吧？就是他可能你一个结果放在这里了，就是因为他真实性，就我觉得金吹他整个的故事就很具有真实性嘛。那对于现实中发生的事情，哪怕他再离谱，我觉得大家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来进行去解释他，就可能很多人觉得这种东西它不好，他可能会从不好的方向去解释他。那有些人觉得在现实中可能他这种事情发生的就很合理很好，那他可能就会从很合理很好的角度上去解释他。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就是你比如说十二话这种一个大改编出来之后，大家为什么会讨论的如此热烈。你如果是那种本来就一个非常电波啊，或者是本来就一个天马行空摸不着调的番，那你可能再奇怪的那个剧情大家都觉得哦，那好像那就很有可能啊，
对
吧？
对，
那但是如果相对现实的问题，那如果一个结果给出来之后，那大家都会不自觉的去按照自己的理解跟逻辑去往这个结果上靠，对吧？那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那我觉得其实还蛮好的，反而从侧面说明金吹就是一个怎么说，我们1397提到的一个现实，
对，
现实物语嘛。感觉也正是这种现实物语可能后面在动画的历史场合中可能会多被人记住一些吧，
也挺好，也挺好，就是不管怎么说都是被记住了。
那行，那感谢两位老师，还有什么想补充的？
其实我这边应该是没有什么要说的，因为我还是
没聊到的嘛。
我应该是没有，因为我还是偏动画党，其实该说的也说差不多。
我就建议大家被伤害的多去看看那个，多去看看短片吧。
是，这是我们这个连续几期节目里面第二个已经狂吹短片集的。
短
因为短片其实就是写的就很温柔，真的很温柔。
哦，你是站在一个被动画伤害的人角度讲，去另外一条世界线里面。
对，我真，但是其实你从小说写的怎么样来说，其实我觉得也写的比正传要好啊，对吧？就是其实武田出的短片都其实挺好的。
懂了，武田就适合写短片。
对，
夏季之前那个短片我好像还没看，我买了还没看。
感觉他写的短片都还挺有意思。
啊，我应该是会买那种原版的文库本去看。
对，就是其实我13话结束之后，其实没有太多感受，就没有那种完结的感觉，反而是就是看完短片之后才有一种就那种。怎么说，怅然若失的那种感觉。
嗯，就短片其实才是给整个大系列画上一个句号的这种感觉。
对，你才有那种完结的感觉。因为就是其实看完13话还是有点沉浸在那种怎么说，就是
青春，学生的青春。
你就不管说是12话的后遗症也好，还是说13话那个全国金的氛围也好，就回忆的那个氛围也好，就是感觉还没结束，但是 你看到短片之后就那种感觉、
嗯、
才会有真正就是完结了。
短片有种后日谈的感觉。
对对对，后日谈、
嗯、
这种后劲就来了。
嗯，可以。
就是从看完短片我才觉得
他们真正的
毕业不。对，就补充了我对那个九美子的那个遗憾。
不是，关键是人家短片的那个世界线里面没有遗憾。
哎，还真是，我靠。
对吧，人家短片本来就是顺着小说的第三本、
哎那个、
九三年写的，人家小说的九三年里面没有遗憾。人家该吹缩你吹缩你，该拿全国旗拿全国旗。只不过可能是因为你作为后日谈来说，这个小说的短篇小说它对于动画也适用嘛，对吧，它其实你把它放在动画的这个，当然你忽视掉就是刚才小说里面说九美子吹 Soli 的这些部分来说，你把整个这个后日谈的性质的短片拿到动画里面当补完，其实也是差不多的嘛，对吧，那其实感觉不管是对于动画还是对于小说原作来说，这个短片集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完结吧。不知道武田还会不会写相关的其他作品，比如说南中啊，比如说丽华啊，丽华已经写了。行吧，那我们就继续。反正动画这边我觉得至少再出个剧场版，再出个剧场版骗骗我们的钱。嗯、当然最大的可能是这剧场版一出，邦国咪上这个大家还没看呢就开始狂刷低分。
可能性很大，只能说可能性很大。
就现在这种讨论环境的话，这邦国咪这边就刚上了就齐刷刷的刷一，明明还没有上映说不定。这个也没办法，有的时候环境就是这样。那行，那我就那还有什么别的补充吗？差不多了。
嗯，我没了。
Okay,
我这边暂时也没了。
那感谢两位老师补完这个青春系列节目。
没有。
感谢。然后也是希望大家看完之后，首先去补短片，然后如果青春。
Okay.
后面的系列还有什么出新的动画作品的话，也是希望大家关注我，关注完了再回过头来去看九三年是不是有什么不一样的想法吧。我只能这么说了。嗯 ，OK， 那就感谢大家的收听吧，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